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经导读的时间。那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141天。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的22章、23章，还有诗篇的57篇。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重要的主题啊，就是大卫的凯歌。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22章与诗篇的18篇的内容啊，几乎是相同的。当大卫要走完地上的路程的时候呢，圣灵就引领着他回头呢，来看过往的年日，他是怎样在神的面前呢走过来的，总结了大卫一生啊在经历中所学的功课。那这就像细细聆听一位长者的谆谆教导啊，非常宝贵的来自长辈的一个劝勉。大卫呢经历了神的大能、拯救和恩典之后呢，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神的赞美和感恩。读这个诗歌啊，常常会使我们产生很强的共鸣，特别是当我们也经历了相似的经历后呢，我们能够啊在诗篇当中找到相似的这种感触，心灵呢也得到安慰和鼓励。但圣经当中的诗歌呢，不仅仅是人为了颂赞神而做的，它同样呢也是受圣灵的启示写下的神的话语，就是写给神的，也是神赐给人的。所以呢，在这些诗篇当中啊，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啊。所以这些信息呢，向我们展示了神的属性啊，神的救赎、神的恩典，以及对于弥赛亚的启示。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啊，也会根据对真理的认识和个人的经历而不断的提升。在读诗歌的时候呢，信徒啊可能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与诗歌的作者呢产生强烈的一种共鸣，处在同样的情绪或者情感之下啊。第二个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能够从诗歌当中啊看到神的启示啊，他的属性、对人的拯救和恩典，就是看到人的罪、无能、无法自救的这种悲惨的处境，从而呢更深的认识神、认识自己。第三个阶段呢，是将这个前两种层次结合进而升华，就是从情感、理智、认知上达到对神更高、更深入的认识。所以这种认识呢，是全身心的，是全人的、全方位的，是可以让我们全人都来真诚的赞美和感谢神的认知。所以在本篇的这个诗篇当中啊，就是大卫呢首先也承认耶和华是他的岩石山寨，是他的救主和避难所。因为神呢救他脱离了一切的仇敌，大卫呢通过这首诗篇呢，就是描述了自己被仇敌包围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情境，就是说死亡的波浪环绕着他，匪类的急流吞灭他，阴间的绳索围绕着他，死亡的网罗迎面而来。就是从这些生动的描述当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卫所处的这样一个险境啊，依然到了千钧一发，甚至是在死亡的边缘之际。这里呢，我们看到大卫啊用来颂赞神的词呢有哪些呢？都是他在旷野躲避这个扫罗的经历是他被追赶的这个10年岁月里结出的生命的果实这个比如岩石山寨还有磐石、盾牌、高台，那都是神保护的象征救主，还有这个避难所脚呢是力量的象征大卫呢在一个又一个难处当中不断的经历神、认识神。同样呢，我们在人生旷野中的经历也能把神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变成我所投靠的真神、活神。在旷野的经历越多呢，对神的体会呢就越深就越能看就是神是当赞美的神，越有信心呢就是去求告他。 所以五到七节呢，是大卫在这个难处当中的一个祷告了，就是神允许他在百姓落在急难当中啊，就是是要我们在急难当中啊，求告耶和华，经历他是一位活神。然而呢，我们却常常呢不知道自己现在各种的绳索啊、网罗当中啊，或者在急难当中呢，也不知道求告耶和华，而是求告啊什么呢？势力啊，求告人啊，结果呢，很多时候就是白白受苦。因此呢，我们在急难当中要记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啊。这个是在记载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我们再来看8到20节呢，是一幅这个壮观的拯救的场面啊！神呢大动干戈啊，亲自征战。那这场声势浩大征战的目的呢，竟然是为了一个渺小不配的人啊！虽然诗人呢用诗的语言呢来回顾他的一生经历的救赎，但是呢，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亲自为我们就是被钉十字架啊！难道不比这幅这个征战的场面更加难以想象吗？就是神的恩典是如此之大，我们对神的亏欠呢也实在是太多啊！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当中呢拉上来，是每一个真实经历救恩的人的真实的体会。所以对一个在大水中快要淹死的人啊，当有一只手抓住他的时候呢，怎么会拒绝这样的救恩呢？啊，人若对从高天伸手抓住我的那只手就是啊评头论足啊，甚至干脆拒绝，那其实都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拯救的，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呢正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所以神救拔我们啊，不只是领我们出埃及，更要带我们进迦南，不但把我们从大水当中拉上来，又领我到宽阔之处，就是让我们脱离罪恶世界和肉体的辖制，在基督里呢得到真正的自由。大卫啊描述了非常多的一个体会，就是如实的呢反映了神的真实的形象。那他说呢，他得拯救呢是因为神啊，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呢做了完全人，神以慈爱完全和清洁待他，他是神，是他就是脚前的灯，是他黑暗当中的光，是他坚固的避难所。那这些描述呢啊，都这个描绘了呢就是耶和华神呢在急难当中啊拯救大卫的一个场景。所以神也在急难当中拯救所有信靠他的子民，所以大卫呢将所有被拯救之人的这种心声啊表达了出来。神也希望呢我们用如此的方法和心情赞美他，荣耀他。神也不断的呢启示了自己是救主的属性啊，也通过大卫的口呢启示了就是弥赛亚，就是主的到来。所以大卫说自己的完全的清洁的，但我们从大卫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呢。那这里为什么他能够说自己是完全的啊，就是清洁的人呢啊，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啊。因为大卫啊从神的话语和看顾当中啊认识到，就是神并不是看他的行为而使他称义，而是因他呢信神而称义啊，也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并且呢通过大卫之约启示弥赛亚的到来，预示了永恒的拯救。第47节呢就是说耶和华是活神，那原文呢是就是活着的耶和华神。虽然我们的肉眼呢不能见神，也没有亲眼看见主耶稣的复活，但是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呢，就会体会到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呢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所以第50节的时候说，我要在外邦当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啊，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保罗呢也引用50节，证明了弥赛亚基督呢也是为外邦人而来，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啊。这个是在罗马书15章9节啊。我们看到呢新旧约呀是一体的啊，不是各持己见，不是相互矛盾，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一种关系。因为呢本来就是出于同一位神。本篇呢是大卫早年啊脱离扫罗的追赶，承受大卫之约之后， 与八十八犯罪之前这个写的，但却呢被放在呢撒母耳记的最后啊，因为本篇啊总结了大卫一生所经历的顺服神、依靠神、脱离肉体的功课，是大卫呢留给我们的属灵的遗产。那第一呢，就是神的百姓啊要靠神呢得拯救；第二呢，就是神的百姓要靠神呢脱离罪；第三呢，就是神的百姓要靠神得胜啊。只有完全依靠神的国度和百姓呢，才能把一切的荣耀全都归于神，在列邦当中啊称赞他、尊崇他，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虽然大卫啊在这么写自己是向着神，自己也是完全人啊，但我们看到他呢仍然有很多的失败了，但神最后仍然恢复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因此呢，就是每一位蒙神拣选的信徒都可以放心，神必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即使呢在崎岖惊险的山路上，也能使我在高处安稳。让我们呢经历失败之后，也能像大卫一样被神挽回，重新呢恢复在神面前该有的光景。五十一节说到呢，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那这里呢再次启示了神要借着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所有的信徒施慈爱、施拯救。虽然诗篇当中啊大卫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自己的事情，但从其预表性来看呢，就是大卫所说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就这个事情神借着大卫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告诉以色列人，将有一位王从大卫而出。那这位王呢，就是使万民伏在脚下的那一位。因为啊神不是只赐下一篇这个诗篇或者启示，而是整本圣经。我们需要知道呢，就是所有神希望让我们知道的话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卫的勇士们啊，在这个历代志上的十一章当中啊，也有同样的记载，就是这些勇士们呢是为大卫和以色列民族而征战的啊。他们为大卫征战的理由呢是因为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啊。他们追随大卫呢，其实就在追随神了。他们出于真心为神的国度奉献啊，因此呢才会如此的拼命啊。他们也知道呢神与他们同在啊，神是他们得胜的关键。那在这些勇士当中啊，首先讲到的第一组三勇士，那这三位勇士在战绩上呢是非常的显赫，为大卫王国的建立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第二组三勇士呢就被记录是因为他们为大卫啊舍命打水。他们这样舍命呢，不是迫于大卫的权威和命令，而是出于对大卫的爱戴和奉献。就是他们对大卫的爱和尊敬呢，是基于对神和神之国度的热切的盼望和确信，并愿意呢为此做出牺牲。那虽然这三位勇士啊不像前三位勇士那样有着丰功伟绩，而从对神国度的忠诚和奉献上来讲呢，他们都是一样的。那最后呢也记录了其他一些勇士的事迹。这里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约押呀他并不在大卫的勇士之列啊。我们反复啊寻找了两遍也没有找到约押的名字。但约押的两个兄弟，就是亚撒黑和亚比塞呢，都在勇士的名单里。那记录这些勇士呢，并不是看他们取得了多少的战绩，打倒了多少的敌人，而是看他们对神和神所高立的大卫是否有忠心和顺服。那记录这些勇士呢，也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作为神的子民呢，每个人都有护卫神荣耀的责任，并且呢神也会帮助我们成为荣耀他的器皿。神会赋予我们各不相同的能力和恩赐，使我们能够在各个方面配合，就是一同抵挡神的仇敌，使教会呢成为一个坚固的保障。那神国度的建立呢，并不是只有神独自在工作啊，神希望我们呢是与他同工啊，共同的来建立神的国度，共同来维护神的教会。 使教会呢成为圣洁的心腹啊。当然了，这并不是说神没有能力独自完成啊这个事情，而是说神喜悦我们参与到建造教会的工作当中来，就是神喜悦我们和上帝一起来护理这个世界啊。在创世纪当中啊，创世之初神就给了人类命令，就是修理看守管理这个世界，但神没有让我们独自去做，而是神与我们同工，神乐意帮助我们与他一同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再来看这些勇士的出身，不但有十二支派的人，也有利未人，不但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啊，不但有一时击杀了八百人的这个，也有给希律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虽然他们的能力不同啊，出身不同，但却一样被圣灵纪念，因为他们的共同点呢是忠心勇敢，要建立神的国度啊！不但需要大能的勇士，也需要忠心的勇士。在神的国度里侍奉的能力呢来自神，侍奉的机会呢也来自神。所以无论是领了5000两银子的，还是2000两银子的，都是神恩赐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呢，是他要他有忠心啊。因此呢，凡是照着恩赐忠心侍奉的人，主的奖赏呢都是一样的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可以进来呢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些勇士啊，过去可能都是受这种逼迫呀、欠债呀、心里苦恼的，甚至呢还可能呢有恶人和这个匪类啊，但是呢最后呢都被神啊造就成了忠心的国度勇士。神把这些不同背景的勇士呢赐给大卫，借着他们的忠心侍奉、彼此配搭和生命更新，建立神的国度。那今天呢，神也同样这个把各样的人呢就联合在基督的身体上。因此呢，我们不可以以貌取人的把信徒分成3、6、9等啊，也不可呢论断有时软弱的家人，因为肢体呢有软弱的，更要格外的去帮助，而不是攻击和远离。每个人呢都有可能被神造就成忠心的国度勇士。所以记录这些勇士的事迹呢，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只有帮助和建造每一位同工的生命，建造一支属神的团队，才是最有价值和荣耀神的，也才能够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每个人呢都与神同行，奉献自己的才能，有时候呢甚至是生命，所以呢才能够呢更好的被神所用，来治理好这个世界。当然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0章39节呢也要这样记载，就是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呢将要得着生命。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非常感谢你们来聆听我们的圣经的导读，也欢迎每位弟兄姐妹呢也把我们的这样一个每一天的圣经导读的信息呢也转发出去，也转发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传递着美好的信息，把神的话语也传递给更多的人。好的，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